在家五戒八戒学处啊，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九面，丙二，戒有四义。那么上次呢是讲到第二大科假二持戒要义，那当中分成有三科。第一呢是讲到戒法的名义，说明戒法它的名称跟意义，当中呢要分成两科，丙一先说明戒之三名，这个刚才这个同学有讲复讲过，这个戒呢它有毗那耶、斯罗跟波罗提木叉这三个名称，那这三个呢翻成中文叫做律、戒还有解脱。这个律呢简单讲就是如来佛陀呢所施设的教法，戒呢就是我们依止这个教法所升起的一种行为，那这个解脱呢就是我们最后依止持戒的行为呢能够得到这个解脱的果位。那这是前面一科讲到戒的三个名称。那其次呢我们就接着看丙二，戒有四义。那这个戒法呢就着它的意象来讲呢它有四个意义。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段的文，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大家请合掌。南山道宣立祖具戒之要义，将彼略分为四科，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如支持记云，欲达四科先须略示。圣人自教明法，那法成业明体，一体起乎明行，唯行有余明相。有云未受明法，受以明体，今未不然，法之唯一贯彻始终，安有受以不得明法。须知下三从出得号，是故一皆得称戒，或可并以法治贯之，方显体及形象，非予以泛善。好，先到这里。那这一段文呢是说明到南山道宣律祖就是南山中的道宣律祖呢，他根据戒法的要义而将这个戒法呢就大略的分为有四科也就是戒法、戒体、戒行还有戒相我们一般讲法体形象分成这四科。那从这以下的部分呢，这里面的文啊，我们大部分呢是从南山三大部里面把它截录出来的。那当然这个南山三大部呢道宣律祖做的是唐朝的古文，文字上来讲呢可能会比较艰涩一点。所以我们这个学界呢首先呢你就是要先去认识一些名相，那在这个名相的学习当中呢，我们把这一份部分呢把它叫做戒学。这个戒学呢当然这是比较属于一种艰涩的这一部分，因为它的名相比较繁琐比较不容易了解。但是呢我们也不要看到这个文字呢就排斥它那么如果呢能够好好的把这念心给它静下来那么耐心用心的去学习，那其实呢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怎么讲说是一种修行呢因为它能够训练我们耐烦我们这个不怕这个繁琐，我们就能够细心的耐心的来学习能够训练我们耐烦。那同时呢你这个三大部的文读多了以后你本身这个国学的能力呢也会增加，增加以后呢以后啊你再去读其他古德这个经论的注解智者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这时候呢你相对的呢感觉起来呢就觉得呢容易多了所以这个我们学习三大部的古文呢也有这样的好处。好，那我们看如支持记云，欲达四科先须略示。那么想要让学界的弟子们能够通达法体形象这四科的深意呢，首先呢就必须要略略的指示出这四科之间它相互的关系。圣人自教明法那第一个讲到什么是戒法呢圣人自教明法，这个圣人呢指的就是凡事呢他能够断除烦恼正得的果位 得到圣人智慧的都可以叫做圣人。比如说就着小乘来讲呢，他证得初果、二果、三果，乃至于四果的阿罗汉。就着大乘来讲呢，就是登地的菩萨、二地、三地乃至十地的菩萨，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圣人。但是呢，这个地方所指的圣人呢，特别指的是佛陀。为什么专指佛陀呢？因为在所有的圣人当中呢，唯有佛陀的智慧，他才能够彻底的通达整个十法界的缘起法，所以他才有资格来自戒，因为他才能够正确而圆满的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什么是过失相，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只有佛陀呢才有办法。不要说这个阿罗汉，乃至这个初地、二地，乃至这个十地等觉的菩萨都没有资格自戒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戒法的殊胜，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说这个精通五人律为佛制，这个戒律呢就唯独只有佛陀一人才能够制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受持的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乃至出家众的沙弥戒、比丘戒等等，这些呢都必须要佛的智慧才能为我们抉择制定的。连等觉菩萨呢都还不行，因为他还有一品的身相无明没有破，他对于缘起法呢还有一丝丝的不能够明了，所以他还是不能自戒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戒法呢是非常殊胜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伟大的圣人佛陀呢，他在世的时候他为我们所制定的教戒呢这个就是戒法。其次纳法成业明体，那这个法呢指的就是戒法，业呢就是业性，这业性呢也就是业体的意思。那这个地方呢稍稍有点复杂，我们后面呢还会再解释。那这句话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呢，我们从戒士那里领纳佛陀所制定的戒法，这时候呢我们是以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颂、意业的观想使令我们三业清净，而成就一种业性。那么这种业性呢，它能够产生一种止恶行善的功能这种功能呢就叫做戒体这是简单来说。第三个，一体起户名行，这个体呢就是前面的戒体，户呢是保护，行就是戒行，就是你受戒以后呢依着你所纳受的戒体而升起一种随顺于戒体的持戒的行为，以这种持戒的行为来保护你的戒体那这个呢就叫做戒行。第四个，唯行有余名相这个唯呢就是行为，行就是戒行余就是威仪，相就是戒相。也就是当我们三业的行为对着境界能够守持不犯的时候，那么你这种延迟戒恨的美德呢所表现出来一种有仪可表的相状那这个呢就叫做戒相。那这以上呢就先大略的说明这个法体形象这四颗它之间相互的关系。接着再看，有云未受名法受以名体。那虽然呢有人说到你还没有受戒以前这个叫戒法，受着戒以后呢它叫做戒体，今未不然但是呢我现在呢并不这样认为。这地方的我呢指的是道宣立主道宣立主呢他是不认同的，他认为呢不应当是如此的。那以下呢就加以说明，法之为义贯彻始终因为事实上这个戒法的义理呢它是可以贯彻法体形象这四门的，它能够贯彻最开始的戒法乃至到最终的戒相所以讲贯彻始终。安有受以不得名法所以这样讲起来哪里可以说你受了戒以后就叫做戒体那就不可以叫它是戒法的呢当然没有这样的道理的。须知下山从出得号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戒法以下啊，这戒体、戒行、戒相啊，这三颗，它都是从最初的啊戒法这一颗而得到它名号的。因为如果没有如来他制定的戒法，那当然也就不会有后面的啊戒体、戒行、戒相了。是故意义皆得称戒啊，所以事实上这个戒体、戒行、戒相啊，这意义呢啊，这三个呢，也都可以称之为戒。或可并以法字贯之，或者呢，我们也可以一并用法这个字来连贯它。也就是呢，它就是变成戒法之体、戒法之行、戒法之相。我们用这个法来贯穿后面的体、形、相这三颗。方显体及形象非于泛善。那这个泛善呢，指的就是一般普通的善法，就是佛法讲到这个善呢有两种，一种呢叫戒善，一种呢是非戒善。这个戒善呢，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所行的善，那这个叫戒善。那非戒善呢，就是说你还没有受戒的时候去做的善法，这个就是非戒善。也就是说你一般所做的一些慈善事业，那你做这些善事呢，因为没有戒德没有戒体的摄护所以这个是属于非戒善这个就变成一种普通的善法比如说你去济贫去放生去做义工等等这个就是非戒善。那像这个十善业当你受戒以后呢，有了戒体，这时候呢你所做的善呢就是叫戒善因为有戒体的摄护呢它有本其事遍该生计，所以呢它这个功德呢就更加的殊胜。那相对的呢，你同样去做这个善事，但是你没有受戒的话呢，它就称为非戒善。所以这个叫做又叫做泛善就是一般普通的世间的善法。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它加上戒法两个字呢这时候才能够显现出这个戒体、戒行、戒相它不是其余一般普通的善法它是属于戒善，跟其他一般普通的善法是有所差别的。那以上这段文呢，就是林芝律师他大略的指出法体形象这四颗的关系事实上呢它是互相关联而不是独立的。那这地方有人会问到说这个戒法跟戒体它究竟是相同还是有所差异呢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那这个问题呢，在道宣律祖的戒本书当中呢他就有回答。在戒书当中呢，就讲到说这个戒体呢它是戒法所依止的根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戒体如果说你没有去受戒的话呢当然你是得不到戒体的。那既然没有戒体的话那这个戒法对我们来讲呢事实上也没什么用处它跟你呢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受戒所得到这个戒体呢它是戒法所依据的根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如果没有这个戒法，我们怎么能够去受戒呢所以这样讲呢，这个戒法呢它是能依，那这个戒体呢叫所依。这个能依跟所依呢，就好比说我们现在一个人去坐车子，那你这个人呢是能够坐车子的你是主动的，那这个车子呢是所坐的是被你所坐的，它是被动的所以佛法讲能所能所，能呢它就是主动的积极的这一方叫能，那这个所呢就是被动的叫所。所以同样的呢，这个戒法呢它是能依，那这个戒体呢是它的所依，一个是能，一个是所。那既然你讲有能依跟所依的话呢所以这个戒法跟戒体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就不能说它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这个戒法跟戒体呢它是不一 你不能说它是完全相同的一件事，因为它有能依跟所依的差别。但是呢，我们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所谓这个戒体呢，我们刚才讲就是纳法成业，就是纳圣法于心胸，将这个圣人所制定的教法你纳在我们内心当中，那这个叫戒体。所以根据这样的道理来讲呢，那你这个戒法跟戒体你就不能说它有什么差异了，因为你是要把戒法给领纳下来，领纳在你内心才能构成戒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戒法跟戒体呢，你也可以说它指的是同一件事。所以这样讲呢，他们两个又是不异，又没有什么差异。所以从上面的解释呢，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呢，讲到戒法呢，未必是戒体，因为这个戒法呢，它是客观的，摆在那边，但是你们还没有去纳受的时候呢，它就跟你呢构不上什么关系。所以说你讲到戒法的时候呢，未必是戒体，但是你如果讲到戒体的时候呢，那就是必定是戒法，因为你得到这个戒体，获得这个戒体呢，你就必须要经过纳受戒法的一个程序。所以这个是，所以当你讲到戒体的时候呢，就必定包含了戒法。所以这样讲起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呢，简单讲呢，它就是不一又不异，你不能说它是完全相同，因为它有能依跟所依的差别，但是呢你也不可以说它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它本质上呢又是同一件事，所以这两个的关系呢它是不异又不异。好，这个是讲到戒法跟戒体的关系。那以下呢我们就一一的来解释这个法体形象这四颗。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戒法。好，我们先看到这段文，一戒法乃指如来所制之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菩萨戒等，凡诸律律仪皆属之，为如来所制之圣法。好，先到这里。那这个戒法呢就是如来就是佛陀他所为我们制定的这五戒八戒沙弥十戒乃至于比丘的具足戒乃至菩萨戒等等这些戒法。那凡是一切佛所制定的律仪呢都是属于戒法就是如来所制的圣法呢这个叫做戒法这是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再看第二段行思超的解释。行思超云，言戒法者于法而谈，不举于凡圣，执明此法必能鬼尘出离之道，要令受者信之有此。好，那行思超就讲到言戒法者那我们讲到戒法的时候它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于法而谈，不举凡圣。那讲到这个法这个字我们依据法这个字来谈论它的意义。那因为这个法这个字呢它本身有一种规范的意思所以说不管你是凡夫或者是圣人，你都必须要以这个戒法作为规范，那你才能够得到成就所以他讲不拘于凡圣它是不局限于凡夫或者是圣人。那以下接着说，执明此法必能鬼尘出离之道，要令受者信之有此。那这个鬼尘出离之道，鬼尘呢就是鬼犯我们众生的身口意三业的所作所为能够成就某种的果报这个叫鬼尘。那这里讲执明执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戒法呢它是能够规范成就凡夫跟圣人的。那它规范我们凡夫的情形呢就是它能够将这个地狱恶鬼畜生乃至阿修罗的这种苦报身呢把它规范成我们这种人天的乐报身。 也就是说我们受了戒以后、哦、透过这个戒法的规范，我们好好的持戒，那一直戒法的功德呢，就能够使令我们避免堕落到三恶道、哦、或者堕落到阿修罗。所以它就有一种、哦、能够规范我们凡夫、哦、成就这种人天、哦、可乐的果报、哦、成就这种乐报身的功能。那约的圣人来讲呢、哦、你现在证得了初地的菩萨，你还是要必须依止戒法才能够呢再往前进、哦、成就这个二地三地四地、哦、乃至于十地，乃至到最后、哦、佛果 的这个果位。所以这样讲呢，这个凡夫跟圣人他都必须要依止这个戒法来实行来实践、哦、他都受到这个戒法的规范。那现在在这里呢，我们不是讨论这个鬼城凡夫的情形，而是他直接呢从这个圣人这一方面来说明、哦、所以讲直明，他直接呢从这个鬼犯圣人这一部分来讨论、哦、叫直明。那这里有讲到、哦、这个出离之道，出离之道呢指的是三圣圣人、哦、他所证得的能够出离三界的、哦、这种解脱道。那这句话呢我们再把它消释一下、哦、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直接的来说明这个戒法、哦、它必定呢能够规范成就我们出离三界的、哦、这种解脱道、哦、那这个是戒法的意义、哦、底下说要令受者信之有此。这个受者呢指的就是受戒的人、哦、信之、哦、要能够深信了之。由此、哦、就是有彼因呢、哦、才能够有此果、哦、你以这个戒法为因、哦、才能够得到、哦、圣道之果、哦、所以讲、哦、信之有此。那这一段文呢我们再从头、哦、到尾把它消释一下、哦、这个言戒法者于法而谈、哦、一直到要令信受者信之有此。那行思道里面就讲到说、哦、讲到这个戒法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哦、那说到这个法这个字我们来谈一谈它的意义。那因为这个法呢它有一种规范的意思、哦、所以呢它就不局限于、哦、是凡夫或者圣人。又者呢虽然这个戒法它是通于凡夫跟圣人的，但是我们现在呢是直接的来说明，只要我们能够奉持这个戒法就必定能够以戒法作为规范，而能够成就、哦、三乘圣者他出离三界所证得的、哦、这种解脱之道。所以现在呢我们就不讨论、哦、他鬼城凡夫的情形，因为这个鬼城人天圣呢他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哦、所以他现在呢这个地方他就直接的、哦、从鬼犯成就圣人来讲、哦、来讨论。那么这样子呢就是要让受戒的人哦，使令他能够深信了之啊、哦！你唯有在因地好好的奉持戒法，好好的修行哦，才能够成就哦，转凡成圣哦，这样的道果。哦、所以这段文呢，简单讲啊、哦，就是我们要依着、哦、佛陀所制定的戒法来修行，那你就必定哦能够成就圣道的啊、哦，这是这段的意思。好，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段。行思超续云，虽复凡圣通有此法，今所受者就已成而言名为圣法。哦、虽复凡圣通有此法、哦、虽然呢我们要说凡夫跟圣人他都共通具有这个戒法，那今所受者呢就已成而言、哦、名为圣法。那这三句呢就正式的说明、哦、这个戒法它是通于凡夫跟圣人的道理。今所受者、哦、那现在我们所纳受的、哦、这个戒法、啊、就已成而言，这个已成呢指的是出果以上的圣人、哦、他修这个无漏的戒定慧三学、哦、那这个就不同于我们凡夫所修的戒定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凡夫啊他所修的戒定慧、哦、他仍然会跟烦恼相应的，所以它是属于有漏的。 我们上一堂课呢讲到这个有漏的善法跟无漏的功德，就是我们凡夫你在持戒修定修慧的时候呢，难免呢还是会跟烦恼相应，因为你心中还有这个我法二执，所以呢这个还是有漏的。那我们现在在凡夫的因地当中你所修的这个戒法虽然呢它是跟烦恼相应，但是呢由于你现在的持戒，你未来呢必定也能达到这个成就无漏的圣果。所以从这样的角度来讲呢，也可以把你现在所修的戒法呢把它叫做圣法。那这种情形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因中果号，就是在因地当中呢就给予你这种果位的称号。就像我们在上堂课呢举一个例子说这个大富长的儿子呢，他刚生下来虽然他还没有继承财产呢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叫他说他是有钱人，这个叫因中果号。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得到这个果他还在因为当中，那我们就可以给他这个果号，给他这个果上的称号。所以这三句话的意思呢，我们把它连起来讲，就是现在呢我们所纳受的这个戒法是就着他的因地对望着呢他未来必定会成就圣人的果位来说。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你现在所纳受的这个戒法呢都叫做三乘圣人的圣法。那这一段以上呢就是我们说明什么叫戒法。那简单讲呢，这个戒法就是我们所受持的五戒八戒这些戒条，这个都是大圣的佛陀为我们制定的，那这个叫戒法。那讲到这个戒法呢当然它也有邪跟正的差别比如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呢当时印度有很多的外道，那这些外道的教主呢他们也不简单他们也是有神通的。那他们在禅定当中呢看到现在有一只牛有一只狗它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升天了。那这时候这个教主呢他就自己做出一个结论说这只牛这只狗为什么能够升天呢就是因为它它有这个吃草，它吃一些不净物，还有呢它有做一些牛做一些狗的行为因此呢它升天了。那么他自己做出这样的结论以后呢他出定以后就告诉他的弟子说，你们大家想要升天吗都说我们想啊很想要升天。想升天怎么办呢教主就跟他们讲你要跟这个牛要跟这个狗来学习所以这个教主呢就叫他们弟子来持这个牛戒持狗戒。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牛戒狗戒呢这个都是属于邪戒这不是大圣佛陀所制定的，所以他去受持这样的戒呢当然是不可能得到解脱的。比如说当时呢曾经有一个持狗戒还有持牛戒的外道，两个人呢就相约去拜见佛陀。那拜见佛陀的时候呢这个持牛戒的就问这个佛陀说说这个佛陀我听说呢你是一切智人你无事不知无事不晓，那我这个师兄呢他持这个狗戒呢持好几十年他即将要圆满，那请问你知道他来生会投生到哪里去吗这时候佛陀说这件事呢你最好不要问。那这两个外道就觉得很奇怪佛陀不是说你是一切智人什么事情都知道，为什么叫我们不要问呢他就再三的请求说你老人家大发慈悲你就告诉我们吧。那佛陀就说好，你一定要问的话呢我就告诉你好了，你这个师兄呢他持狗戒如果他持得很好这个学狗学得很像，那来生呢他就做一条狗，那如果他持得不好呢他就违背自己的誓言，来生呢他就直接堕到地狱去了。那这旁边这个持狗戒的这个外道听到以后 就嚎啕大哭啊。那这时候这个持牛戒的呢，看到这种情形呢，哦，他也很紧张啊，就问佛陀说：“那我这个师兄是这样哦，那我呢？”啊，佛陀说啊，哦，你也是跟他一样哦，你持这个牛戒呢，你学这个牛的行为啊，哦，学得很像哦，来生呢，你就做哦一头牛。那要是持不好的话呢，也跟他一样，就直接堕到地狱去。所以说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啊，这些外道呢，他们也很可怜，他们也想要离苦得乐，可惜呢，他就跟错了师父，就信了邪教，结果受了这个邪戒，受牛戒，受狗戒，结果呢，不仅呢没有得到解脱，反而堕落了。你看学的像呢，就做一只牛，做一只狗，那这个吃不好呢，就堕到地狱去了。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戒法，我们讲这个邪师邪教，那我们现在啊，这末法时代呢，也很多很多，你看现在有人说，要你呢，不吃鸡蛋，还可以吃鸭蛋，或者呢，跟你讲呢，不吃猪肉，但是可以吃牛肉，你想想看，这件事有什么道理呢？根本是不符合因果法则的。或者有人跟你讲呢，你入了我们的教，听我们的教法，你要是去跟你的家人跟你朋友说的话呢，你就会遭到这个五雷轰顶，你想想看，这不是恐吓众生吗？所以这样像这个呢，都是邪教邪戒。所以在 这地方讲到这个戒法呢，我们要注意，我们刚开始修行呢，佛法讲，你要亲近三知识，听闻正法，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善加的检责，什么是正信的佛法，什么是邪师邪教。因为你如果检责错了，跟错师父了，信了邪教，受了邪戒，那就麻烦了，你整个法身未命了，整个就完蛋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处在是现代现今啊，这样一个末法时代，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这一点呢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明白，什么是戒法，圣人自教明戒，一定要圣人自教明法，一定是要大圣佛陀他金口宣说所为我们制定的，这个才是正信的，才是正确的戒法。好，这是讲到第一段戒法。其实我们再看第二段戒体，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文：知子今有师之授受，将戒法临纳于无人心中，从而升起任运防非止恶造福身上之功能，称为戒体。好，那所谓这个戒体呢，指的就是经过师之的授受。这个师之呢，师指的就是戒师，知，这个知呢有一种取的意思，指的就是弟子。为什么讲弟子呢？因为这个弟子呢，他就是取学于师长，所以这个知呢，在这边指的就是弟子，受戒的弟子。那么经由这个戒师跟戒子的这种授受的仪式，那将这个戒法领纳在我们内心当中，那从而呢，能够升起一种自然任运，防非止恶造福身上的功能。那么这样的功能呢，我们把它叫做戒体。那这个防非止恶呢，就是灭恶，造福身善呢，就是身善，所以这个戒体呢，简单讲，它就有一种灭恶身善的功能，这个叫戒体。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行识超。行识超云：戒体者，若依通论，明其所发之业体，今就正显，直成能领之心相。那这个戒体者，这个戒体呢，它的意思是什么样呢？若依通论，这个通论呢，在佛法讲，论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宗经论，宗教的宗；第二种呢叫释经论，解释的释。所谓的宗经论呢，就是将同一类的几部经典，或者呢是某一派的思想，把它总摄宗旨，建立法义，把他的义理给建立起来，这样的呢叫做宗经论。 那如果他是就着某一部的经典一一去解释这当中的文句，那这个叫释经论，他去专门解释这部经的论。比如像这个大智度论，他就是呢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属于释经论。那这里讲的通论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像诚实论、俱舍论等等这些中经论，它是以一个经作为它宗旨的这个论点。那这里是这个是这里所讲的通论。明其所发之业体，这个所发呢指的就是界体的意思。那这个业，业简单讲呢就是一种造作，我们常常讲说造业造业，这个业呢就是一种行为，一种造作，指的就是我们身口意所造作的善恶无忌的行为，这个叫业。那这个业体，业体呢就是业的自体，或者讲业的本体，也可以叫做业性。那这个业体或者业性呢，它就是招感我们未来苦乐果报的业因，也就是说你种下这个因种以后，你造作这个业以后，未来呢就会招感种种快乐或痛苦的果报，这个叫业。那这里讲到这个业体呢，特别指的就是界体。所以说这个界体呢，它的意思如果我们根据诚实论或者俱舍论来讲，它所指的呢就是你在受戒的时候你所感发的这个界体。今就正显，那么现在就着能领纳的心正式来显示出界体的相状。那这个界体的相状是什么呢？直成能领之心相。这个心相呢就是心的相状。那如果我们直接的陈述来说明什么是界体呢？这个界体呢指的是我们能够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能够领纳戒法的这种心的相状，把它叫做界体。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当我们把这个戒法领纳在我们心中领纳在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呢会产生一种相状，那这个相状呢就把它叫做戒体。所以这段文呢就先标明简单的说明一下什么是戒体呢。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能够领纳戒法的这种新的相状叫做戒体。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